让我们再一起来读另外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二十章。约翰福音二十章，我们要念的是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请听我来念这一段的经文。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一个我们主耶稣复活的日子，七日的第一天，可以在这里敬拜你。我们可以再次的来到你面前，体验到你复活的生命。我们可以再次体验到你自己的同在。我们也可以到你的面前来支取我们生活的力量。我们就在你面前仰望你施恩，再次来向我们讲话。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这一次大会的主题是更新变化，还是说呢是心意更新。那这个主题呢，本来是出自使徒那个罗马书十二章，但是我在想，就是说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就用约翰福音呢来思考这个主题，因为在这个主题的里面，我们可以从主耶稣一个很具体的例子来看到一个人怎么样是真正把自己献在上帝的面前，交在上帝的手中。他的一生呢，就是在上帝的旨意的那一个控制的中间，所以他的一生呢，是有一个非常固定的目的，然后他所有的事情，面对任何的这个世界上的现象的时候呢，都是呢根据他对神的这一种的委身，根据上帝的旨意来回应他那一个时候的那种的挑战。那在这一主耶稣的基督的生平里面，我们更看到呢，他所讲的福音信息基本上也就是这一种的生命改变的信息。我们看到他第一个神迹，就是要告诉我们说，他来到这一个世界上是为做要让这一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的地方，让我们活得更好，超乎我们想象的那一种的好。那他也跟着让我们去看到他怎么样针对着这一个世界上的那一种种族的仇恨，他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的苦难，他怎么样呢去面对人生中间经一定会出现的那一种的死亡。昨天晚上我们更是看到呢，他在这一个世界上彰显出来的是一种我们人间真正是找不到的那一种具有善意特质的那一种的爱。那么在昨天晚上呢，我们也讲到这一种的爱实际上 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们多多少少都体会到一点，而且呢实践了一点啊。特别今天早上呢，就在儿童这个表演的时候呢，我就看到一些傻瓜妈妈们在那里拍照了我们对我们的儿女呢一举一动呢，真的是非常的委身，我们是非常的投入他们的一举一动对我们来讲呢都是非常的宝贝对不起啊，那我讲傻瓜妈妈呢，是我们自己也都是不只是你们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的爱呢，却是非常非常的有限。我们非常非常的有限，要我们去爱犹大，这个呢，是我们绝对做不到的。也许我们可以勉强去爱彼得，但是呢，我们绝对没有办法去爱犹大。那怎么样实际上突破呢？约翰福音就告诉我们说，那一个突破呢，又是回到一个基本的认识了。这个基本的认识呢，就是呢，我们必须靠上帝借着他的圣灵来改变我们。我们念的约翰福音二十章的时候，所有研究约翰福音的人都告诉我们说，约翰福音这一段的记载呢是非常的特别，因为这一段的记载呢只有在四福音的里面呢，只有在约翰福音有，其他的三本福音呢你都绝对找不到。那这段福音呢，假如跟我们熟悉的那一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个圣灵降临呢，也非常的不一样，甚至呢到现在呢还是引起了许多那个神学的讨论，我们不知道呢怎么样把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降临跟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向门徒吹一口气这两件事情呢，把它有一个呢综合的那一种的了解。可是呢，所有研究约翰福音的人呢都会说呢，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这里所做的是让我们回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上帝创造的时候是借着他的灵来创造，上帝创造人的时候也是向人吹一口气，然后那个人呢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所以有解释约翰福音的这一些注释解经家呢都说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的里面，使徒约翰要我们去看到的是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上帝要在这一个世界上重新另外一种的灵里面的改造。这种灵里面的改造是生命的改造，这种灵里面的改造更是圣灵带来的那一种的生命。那这也是主耶稣基督在离开世界以前，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的里面他给我们的应许。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的里面到十七章的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他离开世界其实呢是对我们更好。为什么对我们更好呢？因为呢他离开世界之后，上帝还要继续与我们同在，而且呢 上帝跟我们的那一个同在，比主耶稣跟我们同在的那一种同在是更高的一种层次。所以在我们谈到我们需要心意更新，我们需要活出上帝的那一种的生命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深深的了解，这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做得到的，我们绝对需要圣灵在我们中间工作。圣灵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呢？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六章的里面呢，我们基本上呢可以看到呢，他做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呢，他是带为我们带来那一种新的那一种属灵的生命。因为有属灵那一种新的属灵生命呢，所以也提供我们一个新的属灵的眼光。我们昨天呢，事实上呢是提过起码两三次，就是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让我们看到的世界上的人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呢，就是世界上的人是瞎眼的。那在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个世界上人的瞎眼呢，是非常的严重。他不只是在讲呢一些所谓平民百姓的那一种瞎眼，在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的那一种人类的那种瞎眼呢，是在宗教人士中间宗教领袖所呈现出来的那一种的瞎眼。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对话。那跟耶稣基督跟尼哥底母对话的时候，你去跟他谈到重生，一谈到重生呢，尼哥底母呢就摸不着头了。然后耶稣告诉他说：“哎，你不是旧约专家吗？你是犹太人的老师也，拜托。”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生命的问题，尼哥底母听不懂，但是呢，这个生命的问题呢是旧约讲的东西耶，不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了才开始讲生命的。整个旧约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先知书都在讲生命，尼哥底母听不懂，所以耶稣又跟他讲一句了，那我跟你讲世界上的事情你都听不懂，那我跟你讲天上的事情怎么办？我假如我跟你讲天上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听得懂？这是圣经专家耶。那我有时候呢也甚至会用一个言辞呢，就这是我们神学家耶，传道人耶。许多时候你们大概会觉得我们传道人应该是权威特别，那好像呢我这种一搞新约的呢应该所有新约都懂但是呢实在要让大家了解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很多事情我们不懂。最近因为是在做一些约翰福音的写作，那么在这个写作的里面呢，我自己一个最深的感受呢，是感受到原来约翰福音里面有一些很宝贵的真理，我过去几十年呢都没有讲。 特别呢是讲到上帝跟耶稣基督的那种关系。这一种关系呢，在我们系统神学里面呢叫做三位一体。那我跟大家一样，一听想到三位一体，听到三位一体呢就头大，所以呢就不去想它。那这一次呢，因为呢是要写整本的约翰福音的时候，就逼得我呢不能不去想，因为呢念约翰福音呢不讲到上帝跟神子的圣父跟圣子的关系呢，你就没有办法写啊，所以呢就逼着我去看，去面对。而就在这个面对的里面呢，我发现了，我即使不是盲眼呢，也是深度的近视。那在约翰福音里面第九章更让我们看到同样的真理，生来是瞎眼，本来是这个世界上的人觉得非常恐怖的事情，可是到第九章的最后，使徒约翰呢就记载了耶稣讲一句话，他说有一种人的瞎眼比这个生来的瞎眼更加的恐怖，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看得见。而那些认为自己看得见的人是谁呢？又是法利赛人、尼哥底母那一种人，他们认为整本圣经都在他们的掌握的中间，他们认为他们是教导全世界瞎眼者的那一些老师。可是呢，他们真正是瞎了眼。但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又怎么样呢？我刚刚就跟你们讲了，其实直到现在，我们这些神学家，假如不是全瞎眼的话呢，也是很多时候会患上深度近视。而约翰福音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经常也就是这样，他们实在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在福音书的里面，特别的一个现象呢，就是呢，耶稣基督讲比喻。那么一听他讲比喻呢，对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来讲呢，就会经常会认为呢，比喻呢是最容易懂的。其实原来耶稣基督讲比喻呢，也是用我们人世间可以体验到的一些事情呢来讲属天的真理。但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讲了比喻之后呢，门徒听不懂，听众也都听不懂。这是约翰福音呈现的那个我们人的那个基本的问题。我们需要的做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做的事情呢，是我们需要去看耶稣这一个人。那对我们来讲呢，怎么样可以看到耶稣这个人呢？我们必须呢去读圣经，读新约圣经。因为是在福音书的里面，特别是在福音书的里面呢，去让我们看到耶稣这个人呢是怎么样的。但是看到耶稣这个人之后呢，我们很需要的呢是上帝能够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看到耶稣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这是整本约翰福音，也是在所有四本所有的那个福音书里面给我们看到的现象。 世界上的人的一个悲剧是看到耶稣了，但是不知道耶稣是谁。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是更是经常看到当时的人一直要问耶稣，你到底是谁嘛，你讲嘛，你做给我们看嘛，然后我们就知道你是谁了。他们一直在追问耶稣说，到底你是谁嘛。耶稣往往告诉他们说，我拉萨跟你们讲啊，我拉萨跟你们讲啊。可是呢，讲是讲，我们听归听，喊是一样的，搞不懂。这是我们的瞎眼。那要突破这样的瞎眼，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就是让真理的圣灵。真理的圣灵来呢，就让我们能够听得懂耶稣到底是在讲什么，让我们能够真的看得见耶稣是谁。所以假如弟兄姐妹们，你们没有那一个经常读经的习惯，我劝你们一定要建立这一个经常读经的习惯。但是我也知道，当我们在经常读经的时候，我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呢，看是看的，每一个白纸黑字呢我们都懂，但是呢练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是不懂，然后呢早上练了到中午的时候呢已经忘记我们练了早上练了些什么。那在那种情况里面呢，就经常的是让我们灰心，就说算了吧，反正呢我练的也不懂，我练的也忘记，那练与不练有什么差别啊？你们一天叫我练，但是呢我练的就不懂啊，我练的也忘记了嘛，那所以你一直告诉我练没有用的，我们说没有用。那怎么样能够有用呢？主耶稣给我们的秘诀是告诉我们说，这是你需要祷告恳求圣灵光照的时候。读圣经呢，不止呢是你在研究上帝，读圣经呢是让你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让你能够看到上帝在这一个世界上做什么。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圣灵来开导我们。那耶稣基督就说，这一种的开导比主耶稣基督在世跟就在我们旁边带着我们更好。因为呢，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同在到底还是受着时间空间的限制吗？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很好，但是呢那个终归呢是一个历史的事迹，是在公元应该是四年到六年，一直呢到差不多公元三十年，这么三十多年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在这一段历史之后呢，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呢上帝呢另外一次呢在这个世界上亲自现身向我们讲话。但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说，有一种上帝的同在是超越主耶稣那一种的道成肉身，就是圣灵的同在，绝对不受地点，绝对不受时间的限制。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时候，都有圣灵的同在可以来提醒你。 让你呢去真正看到上帝很活着，让你真正去看到呢，不管你碰到的是死亡、是罪恶、是人间的那一种种族纠纷，这一切的情况的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在那里。这是圣灵在我们世上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第二，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在也告诉我们说，圣灵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上还要做另外一个工作，那一个工作呢，就是呢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我们现在呢，其实呢可以说是相当熟悉，但是呢确实真正来讲呢是非常的陌生。因为我们现在谈到做见证呢，我们都会想到是你跟我的责任。我们基督徒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那从某一个方面来讲没有错，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十五章的里面呢，主耶稣讲的说圣灵要来到世界上为他做见证之后呢，也说呢你们也要为我做见证。我们是需要为耶稣做见证，你没有错，但是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的时候，我们的见证假如要有效呢，更我们绝对需要仰赖的是圣灵的见证。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的见证呢？因为我们所处的世代的那个基本的特质跟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那一个特质是一模一样的。我们世界上的特质是什么呢？是仇恨，是杀人。主耶稣说这是我们世界上人的父魔鬼的特质，因为呢他就是撒谎，他就是让人仇恨，他就是会杀人。那在我们今天的时代，我们还是活在这样的一种时代，而且呢是越来越严重的，像主耶稣所讲的这一种。在我们今天的世代的里面，我们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所有的事情都起码有两种讲法。我们看宾拉登是一种的看法，一些回教徒看宾拉登是另外一种看法，谁对呢？1911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台湾的讲法跟大陆的讲法又不一样。连奥巴马是不是美国人，美国人呢自己都有不同的看法。这是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所谓真理的世界。完全看你怎么讲，完全看你怎么信啊！你喜欢怎么信，不管他有没有证据，你还是信。这是我们的世界，没有真理的，越来越不讲真理的。在我们的世界呢，现在 九一一之后呢，是更让我们看到呢，是用恐怖来控制这个世界，用恐怖来逼着你去听他的话，用你可能没有命来威胁你，去停止你所做的事情。这是我们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面，你跟我能够做什么？你能够做什么？很多时候呢，我有一个痛苦，那个痛苦呢，就是我可以写书，但是谁看？我是专家，我是新月的专家，我可以写书啊，我写了谁看？有用吗？我的专家就有用吗？这是我们的世界，在这种世界的里面，我们怎么讲都改变不了世界的。所以你去做为耶稣做见证，你怎么做？没有真理的世界，仇恨杀人的世界，你怎么讲绝对的真理？你怎么讲真正的生命？你怎么讲呢爱的那一种的力量？但是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其实呢，是因为圣灵在那里做见证。当我们讲出去的时候，不只是我们在讲，也是圣灵借着我们在讲。所以就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些好像人家不觉得是什么的这样的一些人呢，还是可以让世界上的人看到有绝对真理的爱的力量呢，实在是胜过仇恨的力量的。我们能够看到上帝还是继续的在这一个世界向全世界上的人讲话，这是圣灵的工作。假如我们不知道圣灵会这样工作，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握圣灵这样工作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灰心丧志，我们一定是会停止我们为上帝所做的见证。跟着在约翰福音十六章，主耶稣基督就再进一步的去讲到圣灵在这一个世界上会做两方面的事情。首先他是在讲到圣灵在这个世界上做见证的时候呢，他怎么样去改变世界上的人。所以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呢恐怕都会背了，就是呢圣灵来了，然后呢他要叫世界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在这里所做的一个工作呢，是好像一个辩护律师，他有两方面，一方面呢，他是像一个辩护的律师，他这一个辩护的律师所做的一个工作呢， 就是呢，让人能够看到耶稣基督无罪。但是在这里，除了是辩护律师之外，圣灵在这里所做的另外一个角色呢，是圣灵呢做那一个控告的律师。他这个控告的律师的那个角色呢，是让世界上的人知道呢，其实你定耶稣基督有罪，就表现出呢你自己有罪，然后呢让这一些人知道呢，承认自己的罪，能够归向上帝。那这是圣灵的工作。因为在这段圣经的里面，主耶稣基督讲到这种很特别的那种圣灵的工作呢，所以现代的那一个研究约翰福音的学者啊，事实上呢是没有办法呢啊，知道了怎么样去翻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我们中文这个所谓祷会师这样的一个名词。保卫师这个名词呢，我们听到的呢，就是呢，它是保护你，它是安慰你。保卫师这个名词呢，没有办法涵盖那一个耶稣基督呢的圣灵呢，也是那一个控告主控的啊，那个官员这一面的真理。甚至英文呢啊，翻译的也是这样，也。传统的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呢翻了啊 Comforter 啊 NIV 呢翻 Counselor 啊，那个 English Standard 呢就翻了 Helper， 那有一些啊神学家呢就干脆说你就用希腊原文算了，就叫它 Paraclete， 因为我们的英文中文都没有办法完全去涵盖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讲的那个圣灵所做的这一种非常特别的工作。可是主耶稣却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做见证，然后可以改变这一个世界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的里面，当我去看在我们在这一个世界上发生的许许多多的事情的时候，一方面我是看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一个世界所谓真理不再存在，这一个世界的那一种仇恨是越来越严重。但是另一方面呢，我却也看到的就是上帝真正可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事情呢，是我们世界上任何的预言家，我们世界上的任何的专家都没有办法预言。在未来的世界的里面，假如我们要讲福传福音的话，我相信目前呢全世界的这一些所谓啊宣教学者呢都会同意呢，未来的年代向回教徒传福音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挑战。可是呢，一想到向回教徒传福音的时候呢，事实上我们立刻发现这是西方人绝对做不到的事情。那我们呢也会发现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刚刚所说的什么叫做真理，什么样的上帝才是真正的上帝。 我们的圣经跟回教的可兰经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因为回教的可兰经采取了很多旧约圣经的传统，只是他给他另外一个不同的诠释，甚至有部分不同的那个内容。在整个救恩的方法的上边，我们根据我们的圣经，他们根据他们的圣经，甚至呢耶路撒冷犹太人说是他们的，我们基督徒说是我们的，回教徒说他们是他们的。这是我们面对回教徒宣教那个真正要面对的那个现实跟困难。你要去向回教徒传福音，他问你耶路撒冷该归谁，那你就头大了。好像是不可能。很多时候呢，我在想呢，还好呢，我现在已经老了，不需要去了，所以我不需要去面对这一些头大的事情。也有一些时候呢，我甚至会想呢，有可能吗？有可能超越这一种的纠纷吗？可是就在这几个月，上帝让我们看到回教世界可以变耶。是你做的，是我做的，是美国人做的，不见得吧。但是呢，回教徒可以变脸，回教世界可以变脸。也因为这样呢，我进来对回教徒传福音呢就信心大增。因为呢，我上帝让我看到呢，他可以在世界上做我们人认为是难度非常非常高的那一种的事情，我们都很不知道要怎么样去解决一些问题，上帝借着他自己的灵可以运行，可以工作，这是圣灵可以做的，不是我们人可以做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约翰福音十六章呢更讲到另外的一面，就是圣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谈到我们怎么样的啊，能看到耶稣基督是谁之后，怎么样在这一个世界上生活。那我必须再次的说，圣灵让我们引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它主要是根据耶稣基督在这一个世界上所讲所做的，然后他帮助我们知道，这一段呢，也是我们现在在这一个世界上要活出福音，要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一个最大的困难。当我阅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越发感觉了，我们基督徒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呢，是我们经常是掌握到圣经的一些真理，但是呢，我们把那一些真理呢抽象化到一个程度呢，让那个真理跟我们没有关系。比如说我们讲十字架， 谁都知道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特征。但是我们谈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只想到的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假如你念保罗书信呢，你绝对呢会发现了保罗呢也讲跟耶稣基督第一同钉十字架。假如你念那个福音书呢，你也一定呢会看到呢耶稣基督呢讲跟从我的人也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可是呢，我们从来就不搞不懂呢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跟从主，我们从来就搞不懂呢什么叫做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那讲到保罗这个与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呢，更是呢连神学家呢都讨论了好几十年。我们搞不懂，所以呢我们也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生活上实践，而结果呢我们经常用的方法呢就是世界上的人所用的方法。那耶稣基督就讲圣灵来了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是要圣灵可以帮助我们去看清楚在这件事情上边我们怎么样能够很实际的去把十字架的真理活出来。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个人的见证。我太太经常说上帝非常爱瓦当，因为呢上帝呢把他唯一的弟弟拆到外邦去，杨一哲，上帝把他唯一的儿子也是我们的儿子拆到瓦当去，上帝也怕他唯一的孙子派到瓦当去。我们的儿子呢到去年呢才有第二个小孩，但是他们前几年去的时候就是那一个儿子，那么所以他们一家呢三个人呢都到瓦当去了。那你们大概也从杨一哲的通讯里面知道呢，瓦当最近几年呢是一个非常动荡不安的那个世界。在那一种世纪，特别呢去年的有一段时候呢是真正的几乎是要打上打起来了。当还没有打上来的时候呢，当地的一些小孩子啊年轻人啊学生啊就跟这一些老师说，老师啊你们还是赶快走吧，假如缅甸人来了我们是会蛮惨的，但是呢还好就是看到你们了你们就惨了。我们两个夫妻在美国能够做什么？有一些人说写信叫他们下山嘛，但是呢他们山上的那一些人说呢，我们跟他们说上帝是爱，然后看到他们一直打仗我们就溜了，这个叫做爱人的上帝啊，我们的福音怎么传啊？所以他们留下了。我们做这种孝子的父母紧张吗？紧张啊，不紧张才假的，非常非常紧张啊。但是我们要学的是什么？ 们要学的是什么？这是十字架的爱。其实我们为做洋溢者感谢上帝，我们为做我们的儿子感到骄傲。我们需要上帝眼光啊！假如不是上帝的眼光的话呢，我们的那个解决方法呢，就会跟世界上的人的那个解决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呢，是我们自己能够这样坚持下去吗？不是。确实，在那样的一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假如不是上帝在那里，整个福音工作没有什么前提。那感谢上帝，在圣经的里面，你讲到死亡的时候，就有一个信息：上帝有他的时间，时间未到，你绝对死不了。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的信息，是启示录里面的信息。所以呢，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他们现在都还活着，死不了，死不了。不是我们伟大，绝对不是我们伟大，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父母都一样。但是呢，上帝可以在我们需要的时候给我们属天的眼光，而这个属天的眼光是上帝的圣灵提醒我们，告诉我们说上帝的话是怎么讲。当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需要圣灵，我们也要感谢上帝，因为有圣灵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已经来了。希望这一些的分享可以帮助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活在上帝的圣灵的引导的里面。我今天给的是坚定的福，圣灵就是这种的坚定的辅导，不只是理论，是非常实际的。从我们没有信主，一直到我们信主之后见主面的日子，都是圣灵在那里陪伴着我们，在那里跟我们一起引导我们，要引导我们，直到让我们的生活能够活得。让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死而复活，你也没有把我们留在世上当孤儿，反而有神继续的同在，有更好的同在，有真理的灵在我们的世界。主啊，你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在你真理的圣灵的引导之下，让我们的一生更是能够彰显出你十字架上所流露出的光芒。我们这样仰望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